各位早上好，时间过得很快，我最后一次，不是算最后一次，上一次在这里证道的时候呢，应该是整整一年前的时间，现在一年后，能够在大家的当中一起的敬拜，也有这特权来为主证道，这是我很喜乐的一件事情，愿神他自己用他的话语来造就你们，使你们懂得他的旨意，也希望你们能够行在他的旨意里头。那在美国的九个月的时间呢，师母与我，我们到了华人一间华人教会去做礼拜，当然这不是纯粹的华人教会，它有一个母堂，母堂是英文堂啊，叫做诚心清信会。那这间教会呢，这会有800人，那华人的教会呢只有几十个人。那在南卡州这个地方呢，华人不多。我曾经问过一位朋友，我说在这里在南卡州有多少华人，他说整个南卡州啊，只有大约12000个华人。那在我们居住的那城里呢，只有两千个华人啊，所以华人很少，所以呢，因此这个华人的教会也会比较小一点。但是呢，诚心教会的华人教会呢，每主日也有40-50个人呢一来敬拜神啊。那这九个月的时间也给我有机会在那里服侍啊，有机会在他们的这个主日崇拜正道，还有他们不常有这个祷告会，所以我们在的时候呢，也开始了这个祷告会，有机会与他们查经啦，带领祷告这样的服事，所以这也帮助我能够保留这个能够讲华语的能力啊。今早要与大家分享的题目，刚才主席已经告诉我们，基督徒也有苦难。那让大家知道，我用这个字"苦难"是一个大体上的用法。我也可以说，基督徒也会有问题、难题等等。但因为方便用一个词来证道，我就会用"基督徒也有苦难"。我在想，回来之后要以怎样的方式来与大家分享神的话语，那我就决定用撒母耳记这本书。我们知道撒母耳记有两本书，有上集和下集啊。在原本的犹太这个希伯来圣经里头呢，这是一本书，所以呢，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头，我将会从这一本书，就是这上下书里头呢，来看神的话语，也希望能够从里头带给弟兄姐妹一些重要的功课，让我们不但听到，我们主要的是我们还是能够去行道啊，这样呢才对我们的灵命有意义。那听到不行道，雅各说，就像一个人他对着镜子看到自己的脸肮脏啊，然后离开了那镜子那过后，他忘记他应该去洗个脸啊，就是意思呢，就是我们倒回原本的这状况，希望我们的灵命不是这样啊。每一次呢，倒回原本的状况，但若我们原本的状况是好的话，当然我们应该回去。但很多时候呢，我们的灵命在退步，愿神让我们的灵命能够每一日的加深。那我们就需要靠神的恩典，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每一天开始的时候向神祈求，求主带领并 赐福。那在这几个月与师母在一起呢，我们发觉到一起祷告，我们实在能够看到神他的大能的作为。在美国的电视机呢，有很多这些电视布道的节目，当然我们的这个国家呢不允许有这个布道的节目，但美国每一天都有。其实有一些播道啊还是24个小时有这个布道的节目。我在周末的时间，如果时间允许的许可，我会打开来看一两个这个电视的布道。那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电视布道有多少的认识，但基本上就是一个崇拜，但是在电视机里头。那这个有的就有人坐在台下，有的就没有。看了这一两次的这电视布道呢，我发觉到90%的信息都以财富和健康和福音有关系。主要的信息就是相信耶稣你就会有财富有健康。我还记得有一位传道人，他说一位基督徒不可能有这贫困的经历，因为若他在生活上有挣扎的话，这表明他不常与主同在。我认为或者圣经却没有这样的教导，这样的教导没有圣经的基础。圣经给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会面对考验，主耶稣他亲自的告诉我们说，在这世界在这世上你有苦难，但你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世界。他说在这世上你们有苦难，在原文他的意思就是你必定会面对苦难，所以我们将会面对。为什么人在这世上会面对苦难呢？这证明了一点，就是我们是住在一个犯罪的世界，有罪恶的地方就有苦难。因此每一位信徒在他的一生会面对一些的苦难。若说虔诚的基督徒没有苦难，这是一个非常错的教导。约伯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旧约的约伯面临的苦难超过我们很多很多人。耶稣基督的生平也很清楚显示了这一个道理。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还有他们所面对的苦难。读经经文起于撒母耳记第一章，圣经告诉我们，在以法莲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以利加拿。以利加拿有两个妻子，哈拿和比尼娜。在这样的家庭里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纠纷。首先我们知道圣经里头不许可有这多妻制的家庭。圣经一开始的时候呢，是照一夫一妻的制度，但圣经里头却好多时候提到信靠神的人 却有夺妻。当圣经记载这些事的时候，这不等于神许可或者神在他的话语应许这样的事情。神主要的是把一些的事实记载在里头，同时给我们看到这个多妻制的家庭所带来的问题好多好多。所以今早我们看以利加那的这个家庭呢，就面对了这个多妻制的家庭的一些特殊的问题。以利加那，我相信爱他两个妻子，但圣经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以利加拿呢爱哈拿多过比利娜。每年这家庭会到示罗去敬拜神，在敬拜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以利加拿呢会将所献的食物以双倍供给哈拿。结果呢，哈拿和比利拿之间的这个纠纷啊，就加剧了。比利拿的就因着这个缘故而看到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以哈拿来对抗。第六节说，他看到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的激动他，使他生气。所以每一年他们都有面对特大的这个纠纷的事。圣经告诉我们，比利尼拿他激动了哈拿，原文呢就是如此。他以怎样的方式激动我们激动他呢？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可以想到他可能用了一些话来嗤笑哈拿。记得在古时犹太人的文化里头，若夫人不能够生育的话，这古人的想法是这是神的诅咒。所以比利那可能用这样的事情呢来激动这哈拿，他也可能说一些嗤笑他的话。如何激动他呢，惹他生气，我们不清楚。但这里给我们看到，哈拿每年都一次面对这样的问题。圣经没有提到他们每天在家里的问题，所面对的问题，但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这两个夫人不能够同心。我们看到以利加那他们的丈夫也没有去克服他两妻的问题，这样每一年呢这个问题加深了。好，我们不看这个问题，我们要看哈拿怎样去解决他的苦难。首先我们要看到，苦难是从神而来，哈拿的苦难是神所赐给他的。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是自来自取的，或者自己造成的所以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要想，这个苦难是不是我自己造成的。在美国的时候，我们有听到一位年轻人来自一个基督化的家庭，他因为犯了这罪案， 而被囚在监牢里。他是一位基督徒，但他却拿起枪来，这尝试呢，就是企图要打死另一个人。当然我们都相信他是在一个很冲动的情况里呢做了这样的事情，但他的冲动却带给他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就是他要到监牢里。虽在美国没有死刑，但他将要长久被囚在监牢里。所以你看他的问题，他的苦难是因着他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年轻人，请问你的嗜好是什么？你的爱好？可能很多年轻人喜欢打电脑游戏，玩电脑游戏。你花了很多时间在玩电脑游戏，因此呢，你的睡眠不足。有人因为好玩电脑游戏，却不去上课，也不去工作。希望我们当中没有这样的一回事。有人发给我一个录影片，这录影片呢记载了，这摄影了一个年轻人在这个电动玩戏游戏的这个店里呢打电动游戏三天的时间。当员工去查看他的时候呢，他动也不动，就是因为过度玩这激烈的游戏呢而丧失了他自己的生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问题是他自己带来的问题。所以我要大家注意的就是，我们的问题是不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呢？希望我们不带给自己有苦难。但圣经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可以给我们有苦难。你是不是头一次听到这样的信息呢？神给我们有苦难。有些基督徒却不能够接受这样的道理，因为他们认为信耶稣是一个很正面的信仰。所谓正面，就是信耶稣什么都好，信耶稣有平安，有财富，有健康。有人却有这样的经历，信了耶稣之后却发现到自己患了病，而不能够接受这个事实。他以为这个是上天的惩罚，所以他信了耶稣就患了病，因此他就放弃信靠耶稣。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赐给我们有苦难。哈拿他的故事就给我们看到这一个真理。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里头呢，圣经两次提到，他说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第一章五节还有第六节，神不使哈拿生育，就是哈拿的问题就是他不能够生育。比尼那却有儿有女，但哈拿却不能够有孩子。而他不能够生育的原因是因为神使到他不能够生育。你看这一个问题是神赐给他的，所以想一想，若是这件事情发生在您的身上， 就是你夫人的身上，女人或者说女人的身上，你会有怎样的反应呢？哈拿能够接受这是神赐给他的，虽当时不能够生育是一种的羞耻，也有古人认为是一种神的惩罚。哈拿不能够生育不是神的惩罚，这是神所许可的，这是神所赐给他的。因此我们也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当我们看到弟兄姐妹经历过一些的苦难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明白这是神所加给他的苦难。从这整段经文来看，我们看到神在考验某某人，考验哈拿，但是在将来他要赐福以哈拿。所以若你是受考验的人，愿神给你恩典，让你能够从神那里接受这样大的考验，让我们第三者也能够有属灵的这个眼光来看到这是神在磨练一个人。你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九章，有一人生来就瞎眼，耶稣使他看见，门徒问这人瞎眼是因为他的父母犯罪还是他本人犯罪？耶稣说不是他犯罪，也不是他父母，他生来瞎眼的原因呢，是神要在他身上彰显他自己的大能，他的工作，神要在这个人的身上彰显他的工作。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就是一位弟兄或者一位姐妹在受苦的时候，希望我们看到这是神在那个人的身上在彰显他自己的大能。约伯所受的苦比任何人还要大，他的儿女在一次的这狂风里头呢死了。圣经说这四八人呢来将他的牛犊抢去，也将他的仆人杀了。他本身也有受极大的苦难，他全身生疮。在约伯的这个经历里头，我们看到他的苦难不是他自己造成的，那也不是神给他的苦难。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是这个魔鬼的工作，魔鬼在攻击他，使到他有这样特别的经历。当我们读到约伯记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恐怕的就是每一次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认为是魔鬼在攻击我们，这是一个很非常错的错误。经历这个约伯的经历是一个很独特的经历，是神允许魔鬼来攻击他，所以呢他就遭受了这些苦难。但很多我们面对的苦难呢，是神所允许，而神要在我们的身上彰显他特别的作为。无论你的苦难是因为神许可魔鬼来攻击你，或者是神允许这样的苦难临到你身上，甚至你今天所面对的苦难 而是你自己造成的。神有他的美旨，在这一切的苦难里头，我看圣经要我们学习一些的功课。第一个，唯一的，我认为唯一的一个原因，我们面对苦难，就是神要彰显他的主权。什么是神的主权呢？简单的解释，主权，神的主权就讲到他的权利，他有权利来做他想做的，因为他是神，神有主权，所以他能够掌控所有的事。神他有主权来赐福于我们，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人很想从神那里得到福气。那请问有哪一位想从神那里得到患难呢？你没有想过啊？因为我们不想在我们生命里头面对什么的患难。但事实上，神他会赐福，他也能够赐患难，这是我们必须接受，因为他有主权。那赐患难的最大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懂得怎样来依靠他。你想一想，弟兄姐妹，若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很顺利，没有什么的风浪，那我们如何学习来依靠神呢？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有，那如何去学习依靠神？因此呢，神允许一些的考验，可能在物质上你富足，神可能在这健康上会考验你，或相反的，你有健康的身体，但物质上你有缺乏，神也可能在物质上来考验你。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能懂得怎样去依靠他。所以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请不要灰心，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是神在训练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神与我们同在。但很多时候基督徒受到考验的时候，他们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神啊，你在哪里？我们在考验的时候不需要问这个问题，原因是因为神已经在他话语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不会离弃我们。今早这一篇信息，我希望大家知道，当神允许你受苦难的时候，他更要亲近你。你可以从圣经里头看到那些属乎神的人，当他们受到极大的考验的时候呢，神更亲近他们。就是从这些的患难里头，他们更认识神，更懂得怎样的来依靠神。我希望从这篇信息，我们学习依靠神。哈拿怎样去面对他的问题呢？我们面对问题的方式很多啊，有的人面对问题的时候呢，他怪别人，我的问题是他所造成的哦，因为他，所以我今天面对这样的苦难，所以他怪别人。很多就在受患难的时候呢，很生气，向谁生气呢？ 很可惜，很多时候是向神发怒，但哈拿却没有向神发怒。你读刚才我们所读过的那段经文，我希望你们回家的时候能够读接下去的经文，还有第二章，你们会看到哈拿从来没有向神动怒，他能够正确的去面对他的问题。所以我希望今早我们能够向哈拿学习怎样的去面对他的问题。其实他面对的问题是非常的简单，是大家都知道的，他向神祷告。所以当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希望我们能够安静下来祷告。你看我们人自然的反应就是，当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紧张，同时呢，我们也会用自己的聪明去想法子来克服那个问题。弟兄姐妹，你想一想，我们有多少次面对考验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安静下来，求主来带领，求主帮助我们来胜过那一个考验，那一个问题。哈拿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胜过他的问题，他向神祈求。请大家注意，在第十一节、第十五节里头呢，他用了这一个名词，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不但是耶和华，我们知道神的名字叫耶和华，但这里头他说是万军之耶和华。为什么用这样的名称来称呼神的名呢？这万军之耶和华的意思啊，就是那一位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宰。简单的说，那有权威的神。那也告诉我们，哈拿承认神有主权。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所信靠的是一位大能的神，掌管宇宙万物的神。他是大能的神，他是有主权的上帝。所以哈拿向着这一位神求，因为他知道神能够帮助他。他向神求一个儿子，很明显他需要的是有孩子，所以他的向神求有孩子是一个很正确的祷告。今天你有什么需要？就是若你身上有病，你向神求，主啊，求你医治我的病痛，这是很自然的。我们要神医治我的病痛，当然我们不会有病痛的时候向神求别的事情，我们要求医治。若我们在物质上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要求神来供应。我们缺乏信心，因为当我们有物质上的需要或者金钱上的需要的时候呢，我们看不到神的大能，对吗？你会想到神会供应你需要吗？今天若你口袋里没有钱，而你需要午餐的话，你会想到神会供应你吗？自然的反应就是，我想到的就是借，对啊，借钱啊。你知道吗？这个自然的反应，借钱害了很多人，害了很多的基督徒。 希望我们能够学习这个功课，就是我们向神来求，神必定供应。我不知道哈拿不能够生育有多长的时间，圣经却没有记载，但给我看到的就是比尼拿的儿女呢已经长大了，因为他们也开始到圣殿去。记得以色列人呢的男丁呢是在12岁以上到这个圣殿，所以他们已经长大，所以哈拿不能够生育的时间已经长久，可能人以为他是不可能有怀孕的机会。当我们看到不可能的时候，愿我们有信心相信神能够，因为我们所相信的是那位万军的耶和华。哈拿向神祷告，哈拿把他的问题带给神，神啊，你使我不能够生育，但若你愿意的话，你能够赐给我有儿子。所以他指定要儿子。若你看圣经在第二章的话，你会看到哈拿过后又生了儿子，又生了女儿，所以他向神问，第一胎他要儿子。所以接下来的第三点要我们看到的就是，当他向神祷告的时候，他的祷告是很直接，他向神的祷告是合乎神心意的。请记得，当你看这段经文的记载的时候，他说，神啊，赐给我有儿子，然后他继续说，我要把儿子献上，让他做一位拿撒勒人。什么是拿撒勒人呢？在旧约的时候，若父母要把孩子献给神，让那一个儿子在圣殿里全时的侍奉神，那一个奉献礼就叫做拿撒勒人的献礼，把那个人献上。所以哈拿他不但向神求儿子，他求要有儿子有一个更高的目的，就是希望这个儿子能够来侍奉神。这里的功课就是我们向神求，主啊，求 给我有一份工作。好，神给你一份工作，你有了工作那又怎样？很多时候人求之后得着，他们忘记了这是神所赐给他们的。你没有想到，当神赐你一份工作，把你放在某个公司某个岗位上，主要的就是要你在那个岗位那个地方来完成他的旨意，来为他做美好的见证。因此当我们求神给我一份工作的时候，我们同时也要求主啊，让我在那一个地方那一个岗位上能够荣耀你。所以我们只是求神，我要得，我要这样的东西，但是我们忘记了，好，有了这样的东西，我们如何来感恩呢？哈拿说，给我有儿子，我就把儿子献给你。哈拿把儿子献给神过后，神赐福于他，他这个给他有更多的儿女。年轻人，你想有终身的伴侣，这是好的，因为人到年轻人到一个年龄都会想到有一个终身的伴侣。 但你有没有想到，当你与你的同伴、你的配偶在一起的时候，你要荣耀神。当你们结婚之后，你要以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来荣耀神。我们只是求要有这个伴侣，但是我们忘记了这个有伴侣的真正的目的，就是要来荣耀神。哈拿懂得怎样向神求，他也清楚知道神的旨意。最后，哈拿从神那里得到儿子，他懂得感恩。第二章的第一和第二节，请你回去自己看。在这两节的经文里头，我们看到哈拿感谢神。希望我们不会忘记来感谢神。我相信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曾经从神那里得到好处。一位诗人告诉我们说，神天天加倍给我们有好处，天天，虽我们看不到，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去数算神在我们身上的恩惠，他赐给我们的好处。让我们不要忘记，让我们要常懂得感恩赞美神。神在哈拿的身上的作为，使到他一生的感激上帝。因此他将儿子献上给神的时候，他不会有讲反面的感觉，他不会说，神啊，为什么你给我又取回。他知道这是神所赐的，他知道神有权拿去，他知道这是神的，所以他要归回给神。弟兄姐妹，让我们从那神那里得着的，懂得来偿还。我们一生不能够完全的将神赐给我们的完完全全的还给神，这是不可能。但是在我们的能力之下，让我们能够奉献给神，让我们先将自己献上给神，让我们知道在所有的事情，富足或者缺乏，健康或者在患难里头，我们要来荣耀神。哈拿以这样简单的方法来解决他的问题。弟兄姐妹，想一想，我们如何去面对我们的问题呢？你是否现在就在面对问题？现在面对一些的困难？可能你目前没有什么的苦难，将来的日子神可能会考验你。主要的态度，第一就是要知道这是神所赐的，目的是要我们懂得怎样依靠神来胜过。我们能够胜过吗？神的允许是我们必定能够胜过，这是神的应许。神会给我们足够的恩典来胜过我们的苦难。约伯他终于胜过他的苦难，哈拿胜过他的苦难，甚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胜过了他的苦难。你说耶稣已经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忘记他死后又复活，我们忘记了耶稣有一天要回来。当他回来的时候，他要在这世上当王。你看，耶稣胜过他一切的苦难，复活升天，有一天 要回来当世上的君王。这给我们有极大的安慰，就是我们能够胜过我们的苦难，让我们不忘记要来感恩，让我们不要忘记，就是在苦难的经历里头，以经历之后，我们要来荣耀我们的神。希望今早的分享能够带给大家一些学习的功课。我们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上帝，感谢你赐给我们撒母耳这本书，那一开头就讲到这个哈拿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人必定有苦难，而很多时候你允许你赐我们有这些的苦难，让我们懂得怎样来依靠你。主啊，赦免我们，因为我们很知足，因为我们常常依靠自己的血肉来尝试来克服我们的问题，而我们发觉到我们越去找答案，我们越发觉到我们的问题更大。主啊，让我们懂得来依靠你，让我们知道神你必定会帮助我们。主啊，带领这里的弟兄姐妹们，把他们每一位交托于你。在这新的一周里，主，我们需要你，因为没有主，我们实在很难去面对这个世界的考验，但有主的恩典，我们相信我们必定胜过。将自己交在你的手上，我们如此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